四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我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走，白日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咸宁七和气垫床与早餐联合出品的人文旅行专栏。气垫床与早餐是爱彼迎旗下一档关注旅行和生活方式的中文播客节目，以声音的方式带你走进当下与未来的旅行。欢迎大家订阅收听。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今天节目请来了一位老朋友，这个张志雄老师
啊，你好，你好，嗯。
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我旅欧归来嘛，然后我觉得第一个想请教的人就是张老师。
别客气，别客气，我非常渴望就大家自己交流，因为谈不上请教，我觉得最主要就大家，我真的是，哎呀，这个就是，一种互相的一种心灵上交流，特别是我也看到你的朋友圈，你这些，在当时的感受，我想交流感受，交流心情。
因为我们上一期录的主题是辽宁那个走读系列，
对，
所以其实我也是多少受了一些启发。就比如说这次是带了一点怎么给自己布置功课的这个心理，比如说我说，哎，我要去逛这些地方，然后我要留下一些东西，通过这种输出让自己扎得更深。结果没想到，其实本来没想看那么多博物馆，但是看得停不下来了，最后。
所以我也
所以把自己累个半死，因为人家说你玩的很爽呀，我说我每天8点就出门了，然后看到晚上就是真的是闭馆才出来，然后吃口饭躺着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我觉得很惊讶，因为第一次的时候你我想我没想到你这么快的反应过来就去了，而且那种我第一次交流，我觉得我们能感受到大家达到了一些共识啊。
所以今天可能算是一期这个。怎么说预告片吧，就是我们来漫谈一下欧洲。
可以，我们可以放松点，就是你反正简洁，我们可以放松的聊，没什么。
对，
就像你已经上次跟我们聊过，我们聊过你发现我的特点，我不是那么，就大家可以随意讲。
对，那期播放很好，那期后面的评论区就是
对
过去半年了，还有人不断有新评论，就是因为那次最后聊到一开始先聊怎么走读，后来又聊到一些观念，
对，
最后不是聊到个人，关于个人的这种成长，其实这个。就是我看评论区讲说这个嘉宾好敢说，你看看，就是现
在告诉你那次正好我们突然有一路店我停电了，
嗯，
我在黑夜中跟你们讲，你可能没想到，
哦，
停电了，所以特别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我讲的我也因为我是因为很早就退出了这个所谓的江湖吧，
嗯，
所以大家觉得我是跟少部分都已经明白过来了，我很早就明白，就是我以前是做大众媒体做的很大的，
嗯，
什么电视啊、报纸、纸面媒体、报纸，啊，所以我后来我就开始收缩了，因为我觉得这样我可以比较自由的交流，
嗯，
跟一些就很熟悉的读者，
嗯，
他们知道我什么感觉，我比较喜欢，包括我写文章，
嗯，
我写东西，阅读量并不是太大，
嗯，
可是我就是为我的心目中的那些读者去写的，
嗯，其实是一个私欲，对吧？
这好处难的，我跟你很直白说，我就可以比较谈的深，写的也深，
嗯，
我想过的，
嗯，
因为我以前做过大众媒体，你要普及化，那你势必你一定要不断潜，
对，甚至很多被误解被误解，
而且最悲剧的我告诉你是我自己，
嗯，
你习惯了以后你自己就越来越浅薄了，
嗯，
我不愿意做这东西，
嗯，
你没有办法，你习惯了嘛，人是习惯成自然的，你讲到的越来越浅到最后你就是一个白开水，
嗯，
你不知不觉你也成白开水了，
嗯，
这个是选择好处嘛，你成为一个畅销的人，畅销书啊什么，缺点嘛你自己就被俘虏，这是俘虏了，就是你被这个浅薄俘虏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不攻击畅销书作者，我也不攻击他们，但这是他的一种选择，可我不想做这种选择，
嗯，
就是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了，因为我自己曾经打引号的在几十年前也就是超级网红，我做过这个东西，
嗯，
我明白这里面的背后是什么，
嗯，
最后就自己很虚，就说你会觉得就大量的人都哎呀跟你握手，就是把你捧得很红，让大家就很崇拜的眼光，可是你知道你内心知道你的东西已经被耗尽了，被消耗了，自己是很虚弱的，
嗯，
那我觉得我后来觉得很迷茫，我觉得何必呢，我自己为什么就牺牲了自己，最后很薄很，所以我就是扭头不顾，我觉得这种不玩了，宁愿不玩，人的一生曾经网红过，曾经已经做过了，也知道怎么回事，就也尝过了这种滋味了，
嗯，
所以我就想回头扭头我自己，首先自己为自己活着，为自己生活，为自己学习，所以就是为自己，
嗯，
我觉得非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你真正不是自私，知道吧？你不要为别人，因为别人这个复杂了，你要想他怎么来去，你到底要为谁服务？越大众化越平均化，这是很正常的，
嗯，
是吧？
就是把那个影响力这个事儿给看明白
了。哎，你说太对了。说前两天有人就记者采访我，他说你对影响力怎么看法？我说我已经想通了，
嗯，
我不要了，
嗯。
再说了，为什么？我说对权力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很敏感，
嗯。
就像前两天我看到那个康德一个人类学这个他专辑，他很特别。康德，你别看他伟大的这个哲学大师，其实他很通俗的讲，
嗯，
我很理解。他就把这种权力这种东西啊视为情欲，你没想到吧？
嗯、
情欲就和性欲，
嗯，说权力是春药嘛？
春药情欲，他是很情欲，他这种欲望还控制力也是一种情欲，
嗯，
所以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就是他其实是一种底层本能驱使着。
哎，你说太对了。然后情欲，我想当然不错，情欲的咱们都有对吧？
嗯，
这个就是情欲，所以也别太认真，
嗯，
所以他认为你这个情欲和智慧是两回事，我觉得有道理。
嗯，
你不要选了情欲的权利，你还要智慧，你得了吧，你自己看着办。我一直说呢，我有人去追求权利，追求情欲，我也有情欲，对吧？我偶尔也会有，对吧？但是我觉得我的主要的方向是什么？人对自己要明白，活得要明白。经常说通透，通透实际上是很难很难的，就活得明白。所以你刚刚一下子你点的太对了，
嗯，
就是。那个有一个老也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媒体人，就非常迷惑。他说：“做媒体人，你怎么能不追求影响力呢？”
嗯，
我说我想了想，我觉得我宁愿不要。
嗯，
所以今天我以为上次跟你讲嘛，我觉得有意思，就你还是大家有交流的感觉。
嗯嗯，
因为我也是上次试验了一下，就觉得你很有想法，那我就跟你交流交流。如果不行也没办法，你要叫我强迫我去为了影响力，你要跟我逗我一些很浅的东西，那就算了。
是。
我为了什么呢？
对，
对吧？我就你要想通你的影响力，你达到你要影响谁？说白了，你跟谁交流，对吧？就比如我现在就送流量，
嗯，
因为我的短视频也是送流量，一送就可以真的一下到了20万的点击率，
嗯，
送流量。可是我跟你很坦率，一旦不送流量，马上要到几百了，
嗯，
就我一看那些人啊，我就明白没有意义。
对，
我观察了其他的短视频，我没有意义，这些人不是我。想影响的，说白了，我想交流的，
是
经常这样。我的这个短视频试验了一下，经常此起彼伏，一会儿会啪上去好高好高，
嗯，
我就看有用吗？我说我不做这个题材了，或者我就做别的，又一下爆跌了。他这种缺乏这种稳定性，让我非常非常吃惊。
嗯，
因为我过去做媒体，它有稳定性的，
对，
它有持续的。
就是，一个媒体赢得了自己的声誉之后，其实它是很稳定的一个圈子，
很稳定，
对。
很稳定，读者会非常非常稳定，他就认同。现在好像就是一水年过去了。
对，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悲哀嘛，就相当于大家重新被这个算法重构一个游戏规则，
哎，
然后都去博取这个眼球，然后为了博眼球就不断的极化，把你的内容的某些怎么说跟人的本欲的东西放大。
关键是人家不在乎你，人家就点你一下，你真以为你陶醉了。我说你这种悲哀，这种新媒体这种点击的悲哀，比我们以前的姊妹媒体传统媒体更加悲哀，
就更虚妄了。其实
传统媒体已经够虚妄，我刚刚讲了已经虚妄了，但它还好坏说白了它又稳定，
嗯，
你不能说今天的发行量对吧，我们以前报纸对吧，包括收视率，你不可能说它这个不对的，
对，
不会这样，它相对它总是有一个上升下降，它有一个稳定的东西。现在个东西就是你说虚妄，我试了好多次，我觉得好虚妄哦。
对，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个人生活比较单调无聊，
嗯，
就待在房间里面，或者说在这个片场，就是拍拍拍拍拍，
对，
缺乏交流感，然后也缺乏这个新的成长的动力。再一个就是这种幻觉，就是这种好像我坐拥几百万、几千万粉丝，可是又如何，对吧？
哦，这种幻觉是因为当年我做过电视台的总监，
嗯，
我特别觉得这种幻觉，
嗯，
就在灯光下的，因为我以前。因为我在电视台里面，我就直接，我也等于我是算一个策划，我是总监，我也在看，我就在灯光下的人和在没有灯光下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通俗的说，大家笑话开玩笑，就主播可以上面道貌岸然衣冠，下面穿短裤，
嗯，
穿拖鞋，因为只是上半身吧。
嗯，
当然我不认为这是街丑啊。
嗯，
就你可想，就是说这种灯光这种虚幻，我一看，我觉得我还不如我在书房里自己写东西看书，面对自己一个真实的自己。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这个是肯定的，
嗯，
这个就是说你必须经历过这些事情。
是，
我是在年纪轻的时候经历了很多这种虚幻东西，所以回首一想，哎呀，有时你有时再讲个小故事你听我的感受，因为我最近又在 重新把自己的朋友圈5年6年前的一些照片找，
嗯，
你能感到好，那时候因为我在国外旅游嘛，好多人在点赞啊，赞叹，你会发觉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很感慨，那些人都不知道哪去了，我那种满怀激动，你要去把这个历史呈现，你看，你能感受到，明白吗？就是，哎，大家就是欢乐一阵。也就是你比他们大家欢乐一阵，
来去如风的感觉。
哎，对对对对，这种感觉你要，我是比较喜欢去琢磨，就我带有怀疑主义，就对自己特别，很多事情特别怀疑，别把自己太当真，这不是一句话，不是一句口头的话，你真要想想。
嗯，
人与人之间，这当然咱们说媒体，不要说媒体这种虚幻，真实的人生，大家之间，是人家的握手跟人家笑眯眯的，在这种东西的时候。到底怎么回事情？这个套路，这个太多了。所以你到底认同不认同？你自己一定要清醒。
嗯，
没有这种清醒，你不是活的就你可以短。我一直认为，咱们说实话，就你可以短暂的来一把，对吧？弄个几年甚至十年可以来一把，但是你时间长了，你要小心。
嗯，
是吧？
但我不知道您就是活到这个年纪，是不是身边还是有很多人掉到沟里去了？还是在那条，
我当然了，
那条快车道上，
我基本上全掉沟里了。我这个，我也是一个做记者，应该说以前身份，我以前不像现在总是在家里，几乎不见人，真不见人，很多年了，十多年，我几乎不见人，人家就以为我是个影，好像就是这种性格。其实我在年纪轻的时候，像你的时候，我是到处找人，我什么人都想见一见，
对，
哎呀，到处见各种各样的人，我又做记者嘛，我利用记者的身份嘛，采访我不亦乐乎啊！我见识了很多人，然后我就慢慢的观察他们的轨迹，是吧？因为我时间足够长嘛，将近至少30年了，那个30年的一个观察，基本上就清楚了。这个人世间，这是你说掉到坑里的，这有点不大好，就是说很感慨，就是说这个过程就大家就我就想来想去，我觉得最本真的是对的，就是。为自己忠实于自己肯定是最唯一一条你能够得救自己人生还可以平稳的道路，外在环境太虚无，来去如风，各种回过头来这是真实一个虚荣，当然很多人没有办法，他已经被依赖了，人不容易啊，人家你
就被架上去了，
你能被架上去对吧，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很多人被架上去以后就下不来了，所以就是我是一个，就是这个是年纪轻就很早的，可能这也是一个悟性和自己直觉，就是说我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嫁到一定程度一定连滚，哪怕连滚带爬也滚下来了，缺点人家总觉得我好像怎么又没消失了，我经常会突然就是消失一阵，我看然后我就不对，后来索性彻底消失了，我就觉得
就是一个自知者明嘛，对，
没办法，我就看了，因为我看太多了，以后有机会，因为我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媒体，因为我是财经人物，对吧？大家在一个发达的一个这么一个滚滚这个什么红尘这个时代，看的人太多了，我也写了很多很多，当年写了很多的这种人物，所以我也观察了很多很多，回过头来真的是如你刚刚你已经预测，别说掉了沟里，哎，怎么办呢？
对，
怎么办呢？当然，我总觉得人也是无奈，人的性格，人的很多的人生的命运叫身不由己。可是，
对，
尽量吧，
迷途不知返啊。
尽量吧，就是说，我也没有认为我弄的，我一直觉得我也不是那么一个把自己看到好像弄得好像自己很高大的人，这也扯是吧？没必要。那么，我觉得至少有点时候，还是尽量做一个，真实做一个比较真实的人，
是
这种真实不是对别人的，是对我自己，我心里明白着呢，对吧？
但有一个幸运是您遇到了这个精神养分，就比如说
对
看艺术看这些人文其实还是滋养，他就是说这个东西能承载你的那个人生。
我认为哦兄弟，我觉得这是本性的，就是我是本性使然，人是本性，这不是仅仅幸运，就是我天性如此，这个不一样的，就是我天性我觉得读书我是快乐的，本性是快乐，这很重要哦。很多人读书是真的，这个我正常，因为我要说了，我不反对别人，你不要觉得我弄得很清高，很多人读书就是为了敲门砖，为了作用，正常。可是有些人就是难得就是本性，能救了我，我觉得就是本性，我就喜欢，我就本性如此。这个东西不要去夸赞自己，可是我就这样，有得有失，人世间真是有得有失。有人就追求那一阵的这种巅峰，对吧？这个艺术家说起来就没事，就我叫成名。这几分钟也够了，就有哇一下子灿烂如花，哗一下像烟火一下，这个人生你不能说人家不对，可有时呢我就觉得我就害怕我嘣一下子上去就 就像烟花般就被爆炸了，就没有了。我总觉得人就是，哎呀，好像这种烟花，哎，就人也是人之本性，我也喜欢烟花在般灿烂。可同时，我有时候也喜欢自己一个人。人家说开玩笑，我弄点花生，弄点老酒，自己家里
细水长流这种感觉，
吃不躲着自己吃吃玩玩，就是看见不要在人的别人的目光下，不要在别人的要求下，自己能够偷着乐，实际上真是快乐。每个人其实偷着的也很快乐。
我想起那个晚年那个金庸不是又去剑桥读了个博士嘛，就那么大年纪了还挺辛苦的，然后人家问他说为啥，他说他写了他办报嘛，然后他写了一辈子这个专栏文章小说那么红，
对，
他说他突然觉得说都是在为别人做事，那他发现这就是说你研究一个特别小的议题，你做个博士都是为自己，为自己的乐，他突然发现说我要品味那种至乐。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只有两边都尝过的之后，你才能说出这种话。
对，金庸我是一个很佩服的人，我觉得，但是呢，我有点跟你有点小小的歧义啊。我对金庸，首先我金庸非常佩服，做到这里很不容易。他是一个文人，能够而且能够做事业有成，那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对他来说真是幸运。你要说这幸运，正好在香港那个时代的，正好有那么一个爆炸期的东西。
对，
然后呢，又是整个这个你也知道那种环境下，只有香港这么
时势造英雄吧？
时势造，但是不，毕竟金庸是一个非常有天，但另外他是有天才人物。那你要虽然说他那个梁羽生啊，甚至古龙啊都搞不过他，那说明他真有天赋。他的武打小说，绝对有天赋些东西。他的特点是哪呢？就这个东西啊，要这样讲。金庸不是个学者，
是
他因为不是学，他写的东西如果学者是写不出来的东西的，
是
他就极富想象力，然后能够七搞八搞，这是在学者眼里看这简直扯淡，
对，
但是人家就能七搞八搞把它搞成这样子，
对，人家自成体系
啊，他这个感觉，哎呀，就我就很佩服，就所以让最后让人家那些学者都很羡慕的，因为怎么能这样搞法呢？
然后反过来研究他，
研究他，对，但是金庸是被他们找得到了，就金庸实际上他就够了。但是金庸内心他有一个潜意识的欲望，什么？他比如写研究袁崇焕，他总觉得他自己还想成一个历史学者。
对，
他的悲剧呢，小小的悲剧在，他被人给斗上去了，架上去了。他不要读这个博士，我就说你这个博士算什么稀奇呢？你不要说博士，这个剑桥的教授都
也没什么稀奇，
没什么稀奇。
对，
你只有一个，然后他被人架上去了。他有一点他是对的，他学习就学习，在我看来你学就学呗，你干嘛去读个博士，博士有要求的，
是
你这时候你已经成为大师了，你自己好好，就是
到时候人家要不要按这个要求来要求你呢？
啊，你这个没必要，按照这个要求我可以告诉你他还真不及格，问题是你创造了一种规则，别人用那种规则来套你是没法套，但同样我告诉你，你也不要自以为是金庸，你那个规则你根本就不行，因为你创造了另一种规则，
那是其实是那个工种了，是吧？
那个工种，你他非要去弄工种，这就是人，我真的要小心，我自己很提醒自己的，我很小心的，就我再怎么去动，他们叫跨界，待会儿叫跨界，我觉得无所谓，读书人嘛，什么都可以弄，但另一方面呢，我也很小心，就是我也知道什么叫专业，
对，
我绝不会跟你去扯这个，你要跟我说这专业跟我比赛，我不会跟你比赛的，对吧？你说你这目标的一个跳高，不要说跳高跳远，对吧？举重的。我不跟你比，你说你要录举重，你说然后你说我就这样举重，你能举重吗？那个跳高的人，那骨瘦如柴的人，你跟他举重，你不是骨折吗？你肯定出问题了。我要创造高纪录的是我跳高纪录，你骨重你举重举，那你在跳高的啊，咱们不玩。
对，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是什么？冲向世界巅峰，对吧？这个创纪录是可以的，这点就是金庸，就是人家逗他嘛，对吧？他已经跳高冠军，然后你跟我举重，他也去举重，不对。
对。
但有一点他可以，就是我不跳高，我可以我自己帮他帮他弄点石头砸砸，对吧？敲一敲，练一练舞，这都可以，对吧？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认为
你得心里有数，你在已经成为大师了之后，
这就是他内心，这就是人的这个，你也可以看到，就我们旁观者清，跟你自己不清啊。
对，
所以你经常看别人，就有时只能是这种人是没有办法，他至少就有时候提醒自己，连金庸都这样。你自己有事也当心点，别人的被人给架上去了。
所以那天跟那个大学老师聊天，说现在就是国内很流行这个嘛，大作家或者成名的艺术家上大学里面教。哎，我们就不说谁了，反正就是最后的全是很惨淡。
你发现一个问题吧，咱不，我又在说了，我不是攻击那个，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那个叫百家讲坛，那人家是很普及很通缉。你注意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我不知道。所有的学者就讲完以后，他出的书，我还真认真，不认真，我琢磨过，几乎没有一本 是真正能够有扎实有味道有感觉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不认为这些人，当然他是有合作的，全都是那么无能，但是就是因为你要当心，就是你在这个模式这个圈套进去以后，你基本上你也就这样了，就我认为他不合适，我认为他合适说书的，就是不需要你们这些大学教授，有些说书的来讲的真漂亮，那应该他说书的，但是你大学教授，你是历史学家，你要跟说书的去比，这不能比的。
对，
这又是两种不同，其实不同的分工。
就说到底吧，讲那个做研究，对吧？搞科普和这种做传播，它其实是这个各有千秋。对吧？你不要说一身全挑了，那这个最后你是四不像。
学者的东西可以告诉你，真的优秀的学的东西，它真不是通俗的。
对。
你非要是这个内行，大家只有哎，这内行一帮人里面就大家觉得很佩服你，他是赢得内行的尊重。
对，
就闪烁那种智慧的火花，从内行才能会心一笑，外行真是不清楚的，这是真实的，是应该的。你弄得外行的呵呵的很欣赏你，你说算什么意思呢？这什么意思？就你投入了这么久，你投入几十年，你要让别人啥都不懂的人来马上能领会，你可能吗？我们就举个例子，你开飞机。你弄得你人家专业飞机，你就咱们举例，你跑坏了，你干飞机啊，这个飞机开得更好，你是一表白，你这个扯吧，说明你要么就混人家，忽悠人家。你说你懂吗？你外行，你懂人家开飞机吗？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专业就人家说导弹的，对吧？这种甚至这种做工程的人，对吧？你就是他专家你以为人家人文的历史的讲东西就不是专家？人家投入几十年了，你投入几十年的人，你怎么？怎么让别人能明白了？明不明？就他只能很浅的给你讲点故事。真正的智慧的火花，还真是他些都在研究几十年的人哦，这厉害。所以我经常最佩服的人，我告诉就是我能感觉，我有读书办法，就是确实那帮最聪明的专家，在这同行里面，他们觉得时不时点拿那几个人，就引用率那就哎佩服了。那我就盯着那个人看。我一定要琢磨这个人。有时你一时间你在你很浅的时候你不了解。可是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哎，就难了。这个种就是这个叫一山更比一山高，只有你到那了一个高峰，你才能知道高那个高，否则你在远看山，你去看到远处看那个山，那个绵绵起伏，你哪能知道哪个山高哪个低？你只看到一阵啊，山多辽阔，只有在山中的人，只有在山上的人，一山一山才知道，哪个山高哪个山低。所以这点自己要心里有数。
对，但就是问题是咱们现在啊，我觉得这个媒体环境也好，内容环境也好，就真的是一个大杂烩大乱炖，全是看热闹的。因为比如说现在说学者下海，或者说什么知识付费啊，叫好听点，最后都是大家还是你看你头衔，然后一些很外在的东西。那真正我说把，因为我问过那些知识付费平台的那些做运营的人，他们说这个其实完播率啊什么打开率啊到后面都很低。就说白了，就是这个触达率很低很低。你说我们这好东西最后有没有滋养到这些读者的心呢？要打个问号。很多是真的是为焦虑，或者说是一种冲动消费。就是真正的，我觉得书不需要别人推荐，就是你愿意读你就读进去了。对，你其实是带着问题去读的。但现在问题是，这全变成商品，变成一种怎么说饥渴的营销。
所以说呀，我就早就知道了呀，你这种饥渴营销最后是失败呀。我不相信的呀，我做过媒体的呀。你一阵饥渴营销，人家来了就走了呀。但是冲动啊，那是情绪，对不对？就像买东西一样的，是吧？你迅速，我也会啊，我也以前也，我现在还会啊。我忍不住，我就买到后来忍不住，也到了半夜里面就在当当网上逛到眼花缭乱的，我无所谓啊。但是我知道这是冲动情绪啊，回来这些书就扔掉了呀。但是这是一种冲动，你要踏踏实实的呢，就这个是没办法。所以我真的是蛮怀疑的。就是说。就是首先就是我觉得这个你一定的层次上是需可以的，这个是需要琢磨的。就是我刚刚想起了有些个别的一些真有这种水平的历史学家，他可以写的非常浅显，但是他是为某些人写的，但他专业上他又很到位，我很佩服这种人，就这就是他很清楚，
是
他为谁这个读者而写，
对，
所以经常我告诉你很有意思，真的有的日本有的学者的，哎，有时他写了一本这为大学生写的书，或回头看，但这水平很高啊，写完以后觉得，哎呀，写的很好啊，然后我帮帮帮，你也知道我这种热情，我会把他其他别的书去买来，好了，一看不对，但我也能看，好了，不对了， 这个就是专业了，
嗯，
这是很，这是不是一般的层次，就是他分得很清楚，
是，
这是很专业的，
对，
这个这个
日本那种讲坛社就是这样，
哎，对对对对对，
我们其实有没有什么大家小书，
对 对, 对，
就是、他是大家是行内承认他，但这个书是面对大众写的，
哎，对对对，这个水平高的，这个是有的，但是他你要知道他的，我们要看他功夫的，就看他写专业行内的这个尊重不尊重。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有些人就绝大部分人写到后来写出什么问题，我就刚才前面讲的，最后也不搭家也不写，他写的不知道这个东西写的四平八稳八稳，就是平常人也没感觉，就专业人没感觉，
嗯，
这是最多的这种形式，
嗯，
优秀人当然是厉害的，
嗯，
对吧？那个再讲个笑话，就也是就是你再讲就阿里斯漫游奇境记，还那个作者还要厉害了，是叫刘易斯，叫什么卡罗和这个作者，
对 ，C.S. 刘易斯，
这个很厉害，对吧？这个他可以写这个阿里斯嘛，然后那个女王对吧？那个维多利亚女王很激动，下面一本书我一定要看，人家马上人家数学家，
嗯，
下面一本书给女王一看，人家是数学专业数学家来了，这个也是有意思，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时代一种内心的一种发自内心，他可以写个童话写的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在专业数学，人家是数学家。那么他也确实是大学的教授嘛，那是那个，所以这就有意思了，这种心灵上的流淌，所以人家这个就是另当别论，就人家是为了写一写啊，为了这种流淌好玩就去了。你如果就还在话跟我们前面讲，你如果为了迎合大家，一阵风的迎合，这个，
所以说那种好东西，它都有点那个自我取悦的感觉。就是我写着乐呵，我其实不是为什么
一定的，
对，
一定的，所有东西，不要说你写作，你所有东西，你成功者，持续成功者，
嗯，
内心一定是有种叫有兴趣的，
嗯，
咱们通俗讲就是你可能没有孩子，你就是大家现在孩子家长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怎么让他有内驱力？
是，
什么叫内驱力？他们就说我现在这孩子就是为我读书，为父母读书，为老师读书，为什么读书？他是装着读书，最后一天他突然就崩溃了，他把数学扔掉了，或者说这还算好的。还有些人就是他没有目，他不想读书，怎么去读书？怎么去读？就叫内驱力，很时髦，叫内驱力。实际上内驱力很简单啦，就是你有兴趣啦，
嗯，
对吧？你玩游戏有没有兴趣啊？对吧？基本上也没有一个人说玩游戏没兴趣，可以玩几个通宵。那你为什么？就是你有兴趣。怎么去培养自己的兴趣？我就刚刚说，这是人生，这是一个这没有办法的，就是你本性使然。我就刚刚讲的，我读书，我爱好东西，我说老就是本性，我有兴趣，我没有为谁，我乐趣就是我可以读书读得像打游戏一样的，这个就是乐趣。但是我也没有强迫别人这样，你有乐趣，你骑车骑得好，对吧？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职业运动，对吧？你可以做什么东西，这就是你的兴趣，所以兴趣就是内驱力。就你乐在其中，这话其实很乐在其中，啥不能好不好搞，对吧？你吃喝玩乐，对吧？就不乐嘛？你能把这些事情做成完了，这其实很难很难的。
是
难在哪呢？乐在其中，这是第一点，有兴趣。但是我就乐在其中不对，乐在其中以后还难的就是要持续的乐在其中，要有纪律。所以很多人这就是不一样了，就你要能真正能够成为这越来越
就是票友和这个
专
家的
那就后来就不对了。乐在其中，人家就是。所有东西还有苦，厉害的人就是他能乐完以后他还能吃苦，就厉害了。一般人就说哎，我乐就乐乐呵呵，我要苦马上不干了，区别在这。咱们随便聊，我就讲了，没有。
但是我一直信奉一个，就是说这个怎么说，趣味没好坏，但是境界有高低。对，比如说我们很难讲说就是都乐在其中就行，但是说这里面确实是有一些境界层次的不同。比如我这次有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因为我是四月份去的欧洲嘛，待了一个多月，正好赶上他们放春假，我觉得那学生好幸福
哦，是的，
就每天在博物馆里看。那有的小孩也玩手机啊，就拍拍照就走了，但有的小孩就在那儿愣愣的看，然后在那儿那个素描什么的。
对，
我觉得然后。而还不收门票，而且是就是整个教育系统人家就规划出来。
是的。
然后我突然觉得说这不就是熏陶嘛，对吧？你看多了你总有那么一两个会印在你的这个成长的经历里面。然后你再看看现在，如果你成年一个，比如说我们说中国的这个中学生，你沉迷于这个网络，沉迷短视频，那些东西也不是不好，但是你想想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滋养。
是的。
对，就全是人家塞给你的，说白了。
是的。
都是有目的的，你就是一个一个点赞，你就是数据而已。你根本不是说为了培养你的内在的一个兴趣，或者为了来陶冶你的人格情操，这些都是往后放。更重要的，你是点击量，你是播放时长。那如果你不信这个套， 你才有可能发现你自己的那个内在自我。就我觉得我们现在是被这些东西包着，对吧？成天就是让你学这个学那个，嗯，然后还真不如就是说把这个孩子自由放在一个好的环境，让那些真正有养分的东西去滋养他。
你讲的非常好，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你讲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一直赞同的，说明你自己对自己有要求，就是讲的什么，就是一种性，就是一种叫多元化，就我啥都能干，
嗯，
对不对？对，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说有境界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还是有区别的，
嗯，
你不能说多元化怎么了？我修自行车的，然后你搞什么东西？你乔布斯，我不买你账，可以吗？可以，可毕竟我觉得还是人还是不同的。对不对？这我举个非常浅显的意思，就是说你刚才讲的境界这些东西，我非常赞同，就是你点到了这个一些事情的这个本质东西，就是说还是不管说人类人性知道吧，
嗯，
它还是有高低各种各样的一种东西的，这个就是你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叫滋养，那当然了，对吧？你当然说沙漠中你说那个仙人掌，对吧？那很干旱的地方，你说也不错，那大家可以夸赞一下。可我想，我自身的当然是，对吧？在一种很水啊，对吧？各种空、各种营养丰富、各种天气气候很好的地方，这是人之本。这不人之动物也有本性，人也有本性。当然你不要在穷山恶水里面，对吧？你要采一种滋养，那肯定是不能，对吧？你当然说穷山恶水里面，对吧？这个是这个，但是你没有办法。是吧？你说你一定要说人说那个蒙古的那个草原民族怎么着？人家还是要利用气候好的气候，人家还是喜欢。
对，
这人之本性，人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人有一种东西，只是你没有办法，他有些升腾的一种东西。
对，
我上次跟你讲过这事情嘛。
是，
当然我这里又有点崇拜感啊，就对皇帝，
嗯，
这么多皇帝对吧？这么多贵族，这么多人，他最后为什么玩艺术玩这些东西？这就是人，你可以发觉就是。这里你咱们可以这样讲吧，讲一个通俗，就各种欲望在不断的满足，对吧？我们有一个叫马斯洛的各种各样很抽象的什么五个层次等等的讲，对吧？咱们就讲的具体的，咱们这个比较实在，对吧？你看那些真正有品位的、有富翁、有些东西，一些那种贵族皇帝，不是中国皇帝，是皇帝，为什么他最后他往往就会到最往深广的这种艺术，这种很顶级艺术呢？对吧？这点不是很粗俗的，那些很优秀的聪明人，对吧？他为什么最后会对艺术品这种感受，他有这种强大的东西呢？对不对？创造这种文明这种最顶尖的东西呢？这说明我书里曾经讲过的，我研究来研究去，杜尚他的最大的崇拜者是达芬奇。
嗯，
达芬奇，就是因为他达芬奇他这种多元的不多那种各种才能这种天赋，杜尚非常非常崇拜是达芬奇，所以他很多的画很多东西，你玩这种装置的东西，不就达芬奇？他达芬奇也是工程师吗？
对。
现在我们的装置艺术你牛什么呢？达芬奇玩的比你更厉害，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现代后现代，你玩来玩去达芬奇都玩过了，当然是另外一种形式。所以我后来觉得一看，我想想，就因为我一直在研究达芬奇，我突然一天灵感来了，我们伟大的就这个杜尚甚至比毕加索在这个
的观念层面还要
厉害的人。我后来一想，我看到所有东西艺术，我把它全分开一看，那就我这不就是达芬奇玩的东西吗？他暗示偷偷学的是达芬奇，
他就是想做一个整全的人
啊，整全，然后他各种玩法，对吧？他玩那个达芬奇玩各种是就这样，所以来了事情来了什么的，就大家不要把他事情看到好像你以为他人家就画了一个弄了一个马桶，你也然后弄个水杯说你就够了吗？他不是的，
嗯，
他要冲破观念，但最后又回过去了。就你刚才说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就这个整全人，就打破各种的东西可以，你打破来破来破去，你最后你还是，就你说滋润，你还高级啊，用一个词叫高级，高级当然不服气，什么叫高级低级？你再搞来搞去，人总是最后有顶级，这得承认的。
是，
你不承认没用，我经常说你不承认就没有了。
对，
对吧？你不能说我天天我吃两粒花生米，但你独自偷着乐了蛮快的，有各种乐法吧？乐了有乐的高级，有，当然有，一定有。但这个事情现在是不买账的，年轻人特别是你不买账会不买，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那些领头的人，那领头带你们不买账的人，他内心他是有追求的，
是
他有高级的东西的，他是领袖，
对，
他只不过是忽悠你们，他打引号的忽悠你们啊，大家无所谓的，平等，世界平等，对吧？各种各样都可以，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每个人都可以成名五分钟三分钟，你真的相信了吗？你中他道了。
嗯，
领袖都是有欲望的人，都是高级欲望的人，有高级想法的人，是不是？有些 你跟他一看，你去看他传记，看他东西，他是真的像你所想象那种打破一切平等吗？就像我们说佛那个佛教对吧？那些那禅宗的那些大师噼里啪啦跑上来劈你，把那小那种小娃子都禅宗噼里啪啦把你打得一塌糊涂。你想想，这种人是非等也真的他就劈柴了吗？他就靠劈柴劈出来的吗？这是一种说说，对吧？他像一种境界，一种玩法。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众生就大家平等了，啊啦啦啦就平等了。
对，
你走远了，你走远了，你不是智慧者，对吧？
所以那个大众艺术搞来搞去，就只有大众没有艺术了。
哎，这个就是你被人玩了，人家是人家通过这种方式，对吧？这个是把你全部吸引过来，我要流量，这种通俗的流量，人家在这流量，你可被中了，你可被中了招了。
对，所以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就是。这个还是得下苦功，还是得花力气，要不然这个滋养它就滋不没法滋到里层去。
我跟你说啊，哪有没有这种高级的所谓艺术家，各种能就没有训练，这个现在就瞎搞。你说我们就说，你说那个毕加索，你去毕加索14岁时画的画，你去看看。
对，
14岁画的画，告诉就是今天我告诉很多人60岁，当然也没40-50岁都画不出来的，人家是到了就训练是就是没有办法路走了，那条路就走到底了，然后才有突破。这是通俗讲这句话，人家真是厉害啊！你都小看，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时代是个拜金时代，一个乱七八时代，一个虚浮的时代。可是真正你就想想，真的有训练的，都是训练有素的。
对，包括我说鉴赏也是这样，鉴赏你要看大量的东西，你要懂很多，不是说你真的有什么5分钟艺术史，你看一遍你就，
这个、
连皮毛都算不上。
这个我还是跟你讲一句话，你有本事你几分钟开飞机吗？你花多少时间开不是一般的飞机啊，那飞机还可以开飞机，但你牛逼，你能造飞机，你工程师你是啊，这不是一样的吗？你为什么凭什么，你我一直说你凭什么说那些东西，对吧？那些理工科思维，我以前也学了一个，你理工科也在啊，你文科就可以这么脑袋一拍，这个都是扯吧。这个训练有素那绝对是要，首先人家说举个例子，人家以前就有难度，你懂吧？
对，
你不要搞错，你首先要有难度的。没有难度，人家奥林匹克比赛，那个比赛，你业余人有难度的吧？那难度你跳水，对吧？你个老胖，一个小胖子，你咣一下跌下去，你再摆动作，那是难度多少分，对吧？创意多少分？你首先有难度吧？你没有难度，你说我就七搞八搞，弄出一个怪样子，你乱翻一下，你下去了，能得分吗？为什么有难度？奥林匹克比赛为什么难度？跳水比赛，当然了，这就说明你这个难度你要训练的，大家先要比这个东西的，否则你说大家就花里胡哨，说我这个花样和你这花样，你首先咱别难度，说明什么？首先要跟你搞清楚，一般人就被排除掉了。为什么？艺术有难度的，这个是艺术家看得懂的。我经常说内行和内行之间是看门道，什么意思？一看哇，难度来了，所以。我一不刚刚就讲了嘛，就是大师中的大师啊，这种人为什么那些大师要佩服他？那你就盯着这种人，你就明白了，对吧？就大师到最后都没办法了，同行要相亲的，要记住的。然后最后大师们就不得不找那个大师，你要记住，那个真的太厉害了。特别如果时间长了，这种大师中大师就一定厉害。为什么？人家都没办法记住了。
对，他可能过个几百年还是能被找回来。
就是达芬奇这种人呀，就是这种人呀。他没办法，为什么？他嫉妒的已经嫉妒的不行。最后两种人，一种就是索性说嫉妒，我把你否定了；还有一种呢，没办法，还是跟他加入他一伙吧。为什么？让我也能够得点滋润，按照你说得点滋润。再不管怎么讲吧，所以我们要看这个难度各方面，不要扯了，永恒不变。我认为时代你可以各种啊玩法，有些东西那肯定一直在打。说白了，咱们说通俗进化的时候，那猴子也这样，对吧？你这搞来搞去，你猴往猴山里面搞，它有各种办法。可是你总来弄来弄去，高低难度，有些东西，你不能因为你的运气，不能因为你偶然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所谓的偶然东西，你就认为你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叫经验主义的东西。其实经验主义是不行的，你还要看看历史，看看总的一个观念，整个这个一些东西，有些规律还是存在的。这个是打破不了的，它只不过你打破的规律，它无非是为了这个规律再来一个另外一种形式。这个你要清楚。对吧？当然有些东西就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啊，我怎么你怎么那怎么办了，对吧？就人家说割韭菜做股票一样的，你所以有些就很痛苦啊，我就要做股票做得好，那你做啊，做到最后你知道做股票最痛苦哪知道吧？没钱了。对吧？做到后来我这个他们说的，反正不是我说的，反正有些记者告诉我，做到后来他就很牛逼，最后离婚离2次了，我钱用完了，还牛逼。 你牛啊，你没钱了，你打爆了，是不是啊？所以有些东西是可检验的好。最我经常说，有些东西要检验最好。艺术啊，这文化有缺点吧，牛逼吹牛逼它吹不破。
嗯
啊，我怎么怎么样？其实这就自己的脑子要清醒。所以艺术家就这个就比较难，就难度的你自己做了几十年，自己糊里糊涂都不知道。就像我们就笑话，就是收藏啊，能够把整个这种系列什么瓷器，中国你家里全收齐了。从古早的时候吧，我们从宋代吧，宋代开始，我唐代开始，一路上的所有的这种瓷器种类，你都收齐了，你家里像个博物馆，全假的。但你可以自以为是，你说我家里全都真的，可以吗？可以，就这样了，可就是假的，是吧？所以说这些事情自己还是要明白，这个不能把自己乐到后来自己糊里糊涂了，
是
啊，一生就这样过去。
像同样大家去卢浮宫，那么有的人他就只是在什么蒙娜丽莎那几个什么三大这个馆藏里面拍拍照，然后就走了。他有的人就待在角落里面看细节，或者说不断的这种登堂入室，然后体味这种乐趣。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那个境界差别，就是我可以不成为专家，我可能不是大师，但是我可以是一个能懂他的人。就我觉得能懂，其实这个鉴赏能力本身已经是很不错的。
我不说了嘛，我一本书写的叫《七探卢浮宫》嘛，还真的七次去了卢浮宫。
嗯，
这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对吧？我第一次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到卢浮宫去，真是厉害了，那个真是确确实实，把卢浮宫看的人就是眼花缭乱。当然我有好处，因为我以前看过这个很多画册，
嗯，
觉得真迹和画册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我印象很深刻，那很疯狂，一直从早上一直冲进去，一直到下午都没吃饭。
对，就是甚至是那种看到最后是感觉两脚一软，是头晕。
我出来以后我疯了，我最后我就记得我吃了一大桶的这个葡萄汁，然后吃了一个超级大牛排。
对，
我早上其实那时候也穷，那时候把那个小酒店里的那个面包一筐面包吃完了，塞了这么饱没用。
嗯，
下午的疯狂很累。那一次其实对卢浮宫，当我看了也是蛮认真的。我很多年回想看来，我卢浮宫很有意思。卢浮宫它的画不变的，
嗯，
它摆的位置还在那。20年以后回过头来，我能印象很深刻，说明我第一次其实是蛮猛的，就是能够记得那些位置在哪都能记得。
嗯，
它不动，这当然我觉得已经很大的收获。第二次因为是陪着朋友一起去的，那我也是指点了第二次，去了两次。后来我是为什么后来五次是专门是在2018年一个冬天，我专门到，当然不仅是玩了巴黎的这个博物馆，这个卢浮宫还玩了。那当时我因为有道理，因为我后来已经太痴迷于这个博物馆和这个欧洲了。但是欧洲的问题在欧洲冬天是很难玩的，很冷。那后来我就最后想出个办法，就是
博物馆里待，
博物馆里待，真的不全部不，所以就是卢浮宫。那么为什么到卢浮宫去了呢？是因为我走，几乎打个引号，走遍了欧美的各种大博物馆，小大中小大博物馆，走完了以后，我就一下子反应过来了，就是当然你可以到各地方去这种小博物馆都可以玩玩，但是这种人文的这种风景，可有时候反应过来了。我说这个不对呀，我到一个中小博物馆，看见他们的所谓的镇馆之宝。我在想，我看出我想反应过来，这个卢浮宫的，也许你的镇馆之宝在卢浮宫里都放不上展出的位置。
对，
什么概念？就是最后发现，算了吧，我一定要把卢浮宫好好的走遍，每一样几乎每一样都看一遍。为什么？它每一样东西在一些中小博物馆里面都是镇馆之宝。
嗯，
那我去一个小博物馆兜来兜去，花了这么多时间，那我还不如把卢浮宫去跑个遍。
嗯，
就引起了我的野心，我真是去了五次，后来。那是夜场都去，那就卢浮宫有时候有夜场的，
就是
早上的。
不是说规划了五次，而是说就花了五次才看完。
看完了，真看完了，真的是全部看完了。
天哪，
每一件东西几乎都看过，真看了，而且我是算过的。所以我是这个卢浮宫，大概它有特色，它比如它法国艺术品，那没得说的，全世界就是法国艺术品，肯定在它那个，对吧？法国是。那就不讲了，其他东西它也是镇馆之宝，
对，包括文艺复兴的
都是最好的。可是因为我走遍了世界的博物馆以后，我就知道，所以我花了这么多，就是我已经有这么好的眼光，有这么多的阅历，我看了我还是没有办法，还要必须要五次。假如我认为我如果以前没有去过其他博物馆，我认为我可能要去10次20次才能看完，因为你已经了解了东西，就你可以缩短你时间看，可你还是要需要时间看。所以这个当然就讲到，也有机会讲那个七探卢浮宫的这个故事里面太多太多的细节了。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我也就是高潮了， 到了罗浮宫七探罗浮五探罗浮宫，我已经知道我艺术品那前面就高峰了，以后我实际上我就是我可以比较随意的看了，
嗯，
那就是因为看到最后就已经极致了，就是对这种欣赏各种东西到了极致了。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感想，又我们讲到会讲过了。虽然你可以无论如何，你可以说每个小博物馆对它有中小博物馆的存在的价值，又来了，对吧？你最后就发觉还是罗浮宫好，还是太伟大了，
嗯，
对不对？你看了罗浮宫，你确确就你到底不能看你干什么，不能看三件宝，你全看一遍，那当然了。所以还是没办法，咱们虽然说无差别，各自乐子乐在其中，每个小博物馆都有它的价值，哎，没办法。
最后你回来，你还是要肯定说它是集大成，
集大成
不可取代。
那你，而且你没办法，我就跟你说，你这话说难听点，如果你真的热爱艺术，我建议你先在罗浮宫里面泡五次吧，
嗯嗯，
然后你再去看别的博物馆，你浪费时间，就说那不是浪费时间，真的是太美好了，
嗯，
这都是我的一些体会。回过头了我明白了，就世界还是如此。那这又讲了一道不大对了，你不得不承认纽约或这些地方的这种人才，你这人才的环境你见识人太多了。
嗯，
你如果在一个很小的一个镇子里面，小县城里面，你确确实实
就是坐井观天嘛。
哎，
嗯，
所以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所以你还得就是要重，就是人生是说你到处外面走来走去，你回头过来你还得承认这个世界有些东西多么好像很挺庸俗的，
嗯，
是吧？一谈啊，非要到罗浮宫，不是的，
嗯，
这就是明摆着的。只是你回来了，
嗯，
你还得承认，这个世界没办法。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真是。
当然了，
对，
你回过头，你还是那个罗浮宫。
那我这次我的轨迹是先去了希腊，然后去了意大利。我也跟你，
我看到你的朋友圈了。
我是先被意大利迷住的。我在意大利待了这个十天，
嗯，对，
就是从北到南玩了一圈。我突然发现。就是所谓的那个欧洲的精华，包括这个从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
对，
尤其是文艺复兴里边的那种，
对，
对吧？对人的全方位的探索，
嗯嗯，
和创造力的迸发，
嗯，
我一下子说，哦，原来这个才是我们之前以为的那个艺术，而不是就只是说你看看什么教材，然后看看书，给你讲那几条道理，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卢浮宫看。
对，
其实因为以前我在英国的时候，我也去了什么国家画廊
啊，
大英博物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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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个时候太辱我了，那个时候还是走马观花，
正常。
就是说，比如说像
成长的过程，
对佛罗伦萨这样的地方去一下，对吧？罗马、那不勒斯这样的地方去一下，你其实才知道说历史之后，就是欧洲那个底子太厚了。
对，
你一时半会儿弄不明白。
是的，
对。
这个过程就是我认为这是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记得我那次跟你聊过，你那时候有点迷惑，
嗯，
那么你说你这次回来跟我聊，我是充满期待，因为我看我的观察，我认为你以后还有感觉，
对，
这是个成长的过程，
对，我这次去相当于
很好
打前站，以后哪个地方要再去猛去，比如说去个五次，
不着急不着急，我觉得你很好，就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人要认，
嗯，
就我刚刚讲了，对吧？我们要认。什么叫认啊？你可以承认现在你多么牛逼，兄弟，年轻人应该这样。可是你不要停留。
嗯，
人的成长过程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漫长的一个，真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就这个是一个，就是你这个就是有些东西真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你像你这种年龄的时候，我刚刚就有没有讲，就是说，恐怕你更多的是一个吸收的过程。
嗯，
这是聪明人。你虽然你不要心里觉得有些你不服，我也曾经经历过，和你输出少输入多，这实际上是一个幸福的时代。
嗯，
人一生实际上就是不断输入不断输入，可是你现在肯定纯粹是单向的一个输入的时代，但是非常非常重要是什么？格局、见识、观念，至少在一个阶段的观念格局，你一个个上层次嘛，你要尽快去建立。
嗯，
这个而且要尽快建立这种观念想法。
现在就开眼界，对，
开眼界以后你要想，你真的要想，就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我觉得一个严谨的一个过程。
嗯，
我还是这句话，不要把认为人家造桥，那我又讲的很通俗了，造桥、造车、造飞机，好像非要严谨，好像我们人文很多的文化可以很散漫，错。我还这样讲，训练有素。
嗯，
你刚刚说意大利的东西对吧？那是绘画，训练有素，那一看这个东西。一样的难度很高啊，这个都一看这个不得了，不要小看的东西。
对，
这个我以前讲过，中国的绘画出的问题也是在明清近代以后的问题。问题在哪知道吧？我们要扯，就随便画点萝卜、青菜， 萝卜青菜不容易画呢，画点竹头竹子，画点草，说文人画，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不能随便画画了，说你会写书画就随便画画，这不对的，没有难度，这个瞎扯，这自我标榜，你会写书法，至于你书法写的好不好再说啊，即便你会写点写几笔毛笔字，你也别乱画，刷刷刷几笔，大家就觉得这个就是以后搞到后来是全民绘画了，那个、大妈当这个跳广场舞一样的，小孩子乱画也不对的，这些小孩子画画是说表现你的一种天真，一种乐趣，但这不是画，不是艺术，真正的好艺术那是真是要训练，真是有难度的，你去看那些绘画的东西怎么，所以说有些人，你像我们讲到那个有些优秀的绘画家，对吧，一辈子只有几十幅画。
对，
维米尔，
对，
30多幅画，
对，卡拉瓦乔
啊，卡拉瓦乔，维米尔画了这么少，你认为维米尔懒吗？他不懒的，他是其实是但是那
就是自我要求高啊，其实是
他后来是破产的，他就是因为画太少，卖钱啊，当初那个荷兰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天堂，大家都有弄点画卖的，都有画弄的，他就是被破产，他实际上他这个水平太高了，他随便画两幅画卖他不行，他就不行，他为什么？他有要求很高。所以人家为什么是大师，就是大师中大师，
所以
总共就30多幅画，没办法呀。
所以这次那个荷兰国立搞那个维米尔大展，
对，
我说我挤破头也得进去，
对呀、啊，
没有提前订票，然后我就想各种办法，
对
呀、啊，看了果然每一幅都是神品。
我是维米尔，我为了看维米尔，我走遍了世界，就是这个博物馆有维米尔，我就盯着去看，甚至也是最失望，有一次好像维米尔被借展借哪去了，就跟你讲，就是这个意思，我就看了上去，我会知道的。这种大师大中，大师大师大师中的大师，就是同样都是一种星空里面，他就是一个最灿烂的星，你越想越是这样的，是吧，你可以比较的，所以说很有意思。来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就总感到厉害的什么，就是艺术家厉害就是比、就你在一个地方吧，你在一个画室里面专门的专室里面其实不稀奇的，理解我的意思，你就专门有个画室就说出他 你没办法的，我看过的，我比过的，就你眼光，你比如都在一个博物馆里面，啪一圈你看，哇，你就看出来了，你多看以后，这一样人漂亮一样的一样，
那种感觉，
全都是丑，这是相对的美，哎，对吧？你美女，你几个美女，有都是丑女，都老太太，随便一个年轻女孩都好看的，可再美，但一比就不对了，所以美女和美女再去也是这样，
拉出来溜溜的感觉。
咱们别说美女，这美女还是比较做，我认为是浅层次的，这得是高层次艺术的最大势的东西，你去比。我后来眼睛看，我就后来就练出来了。比如有个例子，梵高。我不是因为梵高的，我以前崇拜过梵高，研究过梵高很多书，后来再一次最后我忍不住我跑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去看梵高博物馆，是因为我看了很多人绘画以后，我有一天我感受我就不对，梵高真好啊，我觉得我一定要去，因为我在各大博物馆梵高都是有点画的，印象画派有的，
对，
你看来看最后就不对，梵高就是比他们强，然后我觉得梵高厉害，是吧，就说你眼光，我就有眼光，实际上是咱们讲眼光是可以练出来的。就是比如马奈也是一个，就前也是印象画派，一个前印象画派一个画家，他是画人物什么东西，他有些代表作，我们都知道。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在哪个博物馆看到一幅马奈的这个一幅植物的一个绘花卉的肖像画，很简单。我说画的好啊，真好啊！我就觉得好，但我从来没看过这幅画。后来我去找了，我找相关的这些书，果然这幅画是认为是代表作。就是我又很自信。你的自信不是来自于我可以告诉兄弟，自信不是来自于你看过的那些书画，让你说达芬奇的画，哎呀，蒙娜丽莎，好啊，好啊，好，好是最后你是什么知道吧？我后来这种自信练，我为什么自信？我有时候在练眼光，练好几幅画以后，我去找，后来发觉就是好。这才厉害，一开始都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是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看见一些有名的绘画去找，
对，
你去对应，这不容易的，对兄弟，这是对的，每人生都是第一步去对应，我也对应过啊，这哎，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你看，哎呀，在这呀，在那呀，对对不对，有一天你就是在你最后你也就是很散漫的看看东看西，哎，这幅画好，哎，我没看过，我不知道哪一看，回头一看，因为我们不是也没有专业的说你对每个艺术史家，现在我基本上都看一些代表作我都知道了，那时候还没到这个程度，可是我会回头看，哎，是的，所以我后来我在罗浮宫看了有19世纪那些艺术史的很牛逼的几个人，当初我也没好好看过，因为我对现实主义所谓的那时候，到后来啊，好啊，画的好啊， 那马上画的好啊。就后来是实际上到最后我也无所谓了。我是有过一个阶段，我是一开始什么阶段，我是看了大量的画册，大量的艺术史，是我是做功课的，狂做功课，像罗浮宫也做，包括艺术，我到这种博物馆，我把博物馆那些数据买了啊，研究啊研究，所以我全部研究回来再写的时候，我也是在弄这个阶段，我已经到了很所谓很专业的阶段。最后我一个坦率的兄弟，就他，我就到时候很坦率的说，我后来也很散漫了，
嗯，
我也想练练自己眼光，不知道到一博物馆也后来也不看罗浮宫，有的办法就没有好认真看，有些东西我实在来不及了，后来就自己看，看到后来嗯啊、有感觉了，就是。我一直说我没有什么呀，我说我的感觉，我这个全世界博物馆看了应该有十万幅画应该有了，
嗯，
那看完以后我说我眼光我练出来，我是眼睛练的眼睛不一样，看世界看的不一样，就仅此而已，我不认为我有多么比别人厉害，但是我有兴趣。
嗯，
最夸张有一次我告诉你是在德国的柏林的博物馆，看了三大博物馆，
嗯，
那些年有几个年轻人有几个年轻人也非要跟我去三大博物馆看，从早上看到晚上，看完以后他们当中到第二个全累趴下来了，
嗯，
晚上饭都吃不下，我三个博物馆吃弄好照样吃很轻松啊，
嗯，
这种看博物馆是很累的，
对，
这个除非你走买逛花，我最大的一个遭遇就是因为很新的不遭遇打印好了，就是在那个绿琼宫在德勒斯顿，
嗯，
看那些珠宝，非常高级的珠宝，那一次看画人就虚脱了，从早上看到晚上，
嗯，
厉害，所以有机会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就是这个世界这种丰富就是也是不得了，所以回头讲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很朴素，就是兴趣，
嗯，
然后你狂热的热爱看，
然后加上就由兴趣引发的你的热情，然后大量的时间和这种其实就是材料的训练，
哎，
现在不是老讲 AI 吗，
一样的，
就是，你有没有材料来训练，
一样的，
眼光得练出来，
所以我充满自信，
嗯，
我今天你无论说你哪个艺术史的这个教授来，我跟你交流，我一点都不会胆怯，
嗯，
为什么？我看过了，我研究过了，你可以讲那边这些细节，可是咱们对审美拿幅画的感觉感受力我可以谈出滔滔不绝，
嗯，
我相信对方也是明白了，
对，可能咱前半段聊了很多就是说要不要标准，或者说这个标准的高低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在聊的是这个不要被标准束缚了，你比如说看很多教材艺术史，那个是帮助，那是一个 guide， 对吧？
对，
最终目的是要锻炼自己的眼光，培养自己的一个兴趣的进入，对，
对呀，感受啊，但是你要有过程的，就是要成长的过程，你不要跳跃，不大好跳的，
嗯，
你不要乱跳，这我还是害怕的，你不要说自己散漫看，你永远看，你首先借人家眼光，我是这样的，我你看我的性格也比较奔放，好像比较随意，可是我很严格，
嗯，
我因为我自己学过很多学问，我研究，我知道我很严格，我读书我很认真的，
嗯，那种就是理工科的这种步骤，那种对于这个
我学哲学也这样，我所有东西我不是理工科，我是琢磨出来的，我看过一些大师，
嗯，
我学过东西我能琢磨的，
嗯，
这我心里这点
钻研，
我别看我以前年纪轻也挺狂傲，但是我觉得我挺谦虚的，我至少我知道就刚刚你说的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嗯，
这点你要明白，你大师看不懂，你不要认为这个大师就是垃圾，
是是是，
千万别这样。
现在好容易这样说，就是说，比如说不必读经典，不必看经典，但是我在想，这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它也不是就是子虚乌有啊，
一定的，是这样的，有些经典是有问题的，
嗯，
是有你的观念各方面，但是你总得找到你的一路，
嗯，
这点找到的啊，你不要说这个世界上你认为你就是你开天辟地不可能。
对，
这咱们要说清楚。我
其实我这次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其实每个大师，像您比如刚才讲杜尚跟达芬奇的关系，
对，
每个大师在他没有成为大师之前，他都是另一个人的信徒，
一定是这样的。
对，他一定有一个成长的向度，比如像那个毕加索，就是狂人，对吧？毕加索学了好多东西。
不，他肯定有他的东西，我都讲，他肯定他前面都弄过的，他聪明的。
对，他又不是那个石破天惊，其实都是有发展脉络的。就是我所以觉得
这
种，这
肯定啊，
这种学习乐趣在于你搞清楚他的来龙去脉。
哇，这个很不容易的。我跟你讲啊，咱们讲到底了，像我到这年龄，我明白了什么意思，
嗯，
我现在懂了。
嗯，
可是你还在猜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读懂了。当你读懂了某些，我不认为我到现在我不知道，我好像没有人，我主要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所谓的把所有的这种经典，
嗯，
都能搞定，嗯，好像没有，不这因为他肯定排斥一些，
嗯，
但是你他一定读懂了某些经典，他读懂了，
嗯，
兄弟，我告诉你，哪怕你读懂几部经典，那你就不得了了，
就够用了，好像
不是，不是够用了，不是够用了，
嗯，
说明你的理解力到了，
嗯嗯，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
明白我意思吧？
明白，我说庸俗点，比如说我们再说金庸的武侠里面，你比如说你练功，你练到绝顶高手，不管你练的什么功，但是你的内力或者说你的功夫到哪个地方了？
也就是我刚刚反反复复讲叫大师中的大师，
嗯。
你可以不对一些大师不买账，但是有一天你就会说经典就是大师中的大师。当然很多大家不承认，我觉得很多有问题的，我越来越大家不断在淘汰中，不断被否定当中。你要找到大师中的大师，有一天你能理解，至少我们这样讲吧，我们别这个太超越了。我们首先要理解大师，
嗯，
对吧？那么因为我们今天说大师都贬值了，咱不谈，就你大师就是被很多宗师中的眼睛，就一般人里面这些专业专家里面的，咱们说专家里面认为的专家，专家中专家吧，大师中大师太可怕了，这个时代大家就是有点远了，就专家中的专家，
嗯，
那么你如果能读懂专家中的专家，基本上就属于经典了，
嗯，
再举例子啊，就这个厉害的，你要读懂，实际上回头来讲你就感到厉害的，很难的，不容易的。就是我也是举，我就随便举，我不是说我回头看了，我经常是回头看了。
嗯，
咱讲的触犯有点
冒犯
了，冒犯了啊，冒犯一些事情。咱们讲，大家都知道叫一个叫黄仁宇的。
嗯，
当年我也是万历四五年，
嗯，
我在高中时就读他的书了。
嗯，
对不对啊？觉得当时很佩服，很佩服。可是我可以告诉我在大概至少二十年，大概十几年、二十年前，我在看他的书，我认为他有问题。
嗯，
太浅了。
嗯，
就是我现在去读，我就觉得我高中时候。就是说差不多的，我不认为我其实黄仁宇我曾经崇拜过，
嗯，
我读过他所有的书，年纪轻的时候，可是我今天我要冒犯大家，我觉得黄仁宇就是一个，我觉得他有问题，他的歧路在哪？他虽然他太通俗，他讲的就是讲，他把历史成为就是讲故事，
嗯，
历史必须讲故事，可是不仅仅讲故事，
嗯，
黄仁宇的问题是讲故事，我会得罪大量的人，他觉得啊，现在很多我们现在好多通俗的历史学家很多。也被称黄仁宇，所以我把他们打击一大片被打击掉，所以我冒犯了。可是这是我真实的感受。
嗯，
可是我也知道有些人，我当初年纪轻读不懂，读不清楚，对吧？可是现在我读明白了。比如随便举个例子，我觉得这是比较厉害的，但他也不是最厉害的。有一个叫《教魂》的那本书，
嗯，
那个历史学家
孔飞利，嗯，
对。孔飞利就不一样，
孔飞利就写了几本书，对，
哎，你就举例子，
十年磨一剑，然后最后发现
孔飞利的书，你去看
耐读是吧？
不对，你就明白，孔飞利的书我真的是读过，那是教魂，我读过的，那时候读和我现在读就不一样，
嗯，
来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那时候读，你可能觉得很多东西还不一定是不一样，就你还没读出它味道来，
对，
你是别人说它好，孔飞利就你说你读书的时候你也是很厉害的人，读孔飞利就没几本书。他每一本书我都反复读，我反过来一条反过来，我哎呀厉害，
嗯，
就咱们举个就大家通俗就知道的，就黄仁宇和孔飞利两个人，我可以告诉你，孔飞利就是专家中的专家，黄仁宇就是一个他很通俗，但他没有达到那种感觉。当然我也不认为孔飞利是一个非常非常最最最最最的大师中大师，但是我就举个例子，
明白，
这就够了，就孔飞利就够了，就是你就知道，就是说，而且孔飞利的书不好读，
嗯，对，
不好读，可是你慢慢琢磨他很慢很慢，人家是 画家一样的，就他很慢很慢画的，慢比很慢，但是很有嚼头，很有深度，他不是一种很熟，好像让你能够一晃而过的刷刷刷的这种东西，不一定是很好东西。
嗯，
再说一点，就是他冲破了你的观念，让你为什么有些经典难读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他不断在触发你，让每一句话你觉得
嗯
一种可能，这就是他就胡说八道，就说这种也有的，就是说要么一个小孩子所有的句子都是破句，还有一种东西是你没法理解的，他的对观念的每一个东西呢冲击很大，不是一般，就是说每一句话几乎每一句话你得好好琢磨琢磨，这说明什么你想过吗？这说明他真的是把你的很多你的阅读的经验阅读的东西
融进去了，对，
而且冲破让你很难很难，往往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本书都啊我很好，我怎么哎太爽了，我怎么一下子就读进去，你小心哦，啊，你弄了你好像很让你很快乐的样子，
嗯，
你想过没有？ 他很浅怎么办？
他可能就是别人嚼过的口香糖
啊，
你
啊，取悦你啊，也很多这种书，现在很多所谓畅销都是说
好入，就是我们说有点好入口嘛，那意思其实说不管你是什么层级的，你都比较能适应。那这种书你可想而知它是平均数，对，
对吧？
嗯，
这个东西体会过了，我们也所以说我就跟你说，你就明白，就是说这里面有问题。
其实就有点像我说文学经典里面的那些原叙事，就是那些非常经典的，像神话故事，像最经典的那几个，比如说我们说，荷马史诗
啊，对对对对，你我讲到我跟你讲，是指如此。
对，说像莎士比亚，就是他的那种经典性，不在于说这个故事你知道了，然后你明白了，你就把它吃透了。你在看了大量庸俗的，或者说还不错的啊，算得上杰出的作品之后，你再回头看说，哦，原来他那么真于完美。就是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对。你跟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看过这个《荷马史诗》那翻译，我现在又想看了，我知道已经不对了。就那时候你说是故事，
对。
今天看，
而且那时候在想说，凭啥它是本源呢？
对
吧？
对，这就占了。你说明你挺有悟性的，不是我来捧你，就是你非常有悟性。就是对对，这是我现在回过头来，我已经有感觉了。我要回头去读它，它一定有本，它一定是它的本源。就我们当初读什么，就读它故事，
嗯。
没有感觉里面的琢磨里面的那种内涵，就莎士比亚一样的，莎士比亚一样的，真是厉害。我知道的，就是我就是说怎么讲啊，就是我就你说的，就是我们怎么得其门而入。
嗯，对，
我们其实很多是，
但是不得
大师就没得其门，就你绕来绕去你进不进去呀、啊、
对，
你着急，然后你就说这个地方狗屁，
嗯，
坟墓里面没啊，就这边没有入口、
嗯、
本来已经死了，
嗯，
你得了吧，人家有你就没进去，人家有人家的这种曲径通幽处，人家有很多暗这种暗门，你进不进去，然后你哇哇叫声，此处不宜久留，不好玩，是你没玩到感觉，
嗯，
咱们得承认，如果有这一点了就对，但是我们没有就崇拜，我建议大家不要去为表面上所谓的经典，
嗯，
你不懂就不懂，不知为我
不懂，说明就是说在你的这个个体生命里面还没积累到那个火候，
咱们就不说，可以沉默。
对，
我也认为有些经典，我现在想不明白，那是扯的，不是说所有的，这倒是真的。
嗯，而且可能有些就是没感觉嘛。
没感觉就没感觉，你可以说它没感觉就没感觉，但有一天你有感觉，说白，你要对一部分东西你一定要有感觉，那你就是理解力，那就够了。
对对对，
你不要全部，但是你必须对某一些东西要有感觉。你说我什么都没感觉，否定一切，那是你的问题。
嗯。
如果有人说我全部理解了，他是他的问题，
嗯，
他也在扯，一定是在当中的，就是你要理解一些，一定要理解的，这个最低要求，但是这个要求不得了，
嗯，
我认为没多少人，这就是经常叫 T.S. Eliot， 你也知道这个是他写《荒原》的人，
嗯，
对吧？他这句话他就把这个伟大的经典说白了嘛，他说我不求这个有我现在有多少的读者，我只求每个时代每个一百年一枚赛就几个就可以了。
嗯，
他说白了就他懂了呀，他说白了就是你扯吧，没懂还能懂我的，对的对的，就这意思。其实当然你也别焦虑，我你不懂 edit 没 TS edit 没问题，那你总得懂点东西，你总得有些人能够产生共鸣感有感受。艺术品也一样的，所以有些人就被难住了，知道吧，压力很大。
嗯，
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我
就是
压力很大，
也不能就是完全不顾，也不能想一口吃下。
哎，你压力太大，你就先看看美好的，请你用心灵去感受。
嗯，
你也别被人吓住了啊！那个，所以我也蛮紧张，不要讲一个艺术史家娓娓道来，讲的你是晕乎神乎其神，然后你觉得我这一辈子都没办法理解，你错。
嗯，
我们一开始讲了，用心灵，用眼睛，用心灵和眼睛去感受。我就说我看了，我真的有兴趣，我看了十万幅画，我回过头来我告诉你，你任何什么艺术史大师我都可以跟你交流。
嗯，
他认了，为什么？你有兴趣。
嗯，
所以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呢，一方面别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难，一方面事情也不要看太容易，就是自己要心里有数，一个门道，
对，
是一样的。他有滋，就你刚才说的滋润是有的。
对，
不同的时代，不同时候会，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感受都有滋润自己。
嗯，
我觉得都可以。
嗯，
只是呢抓紧时间，
嗯，
把生命过得有点意思，
用在这些事儿上，又发现说其实印象派还是挺厉害的，但是你要建立在你对他的那个孕育他的那个时代的理解之上。
是的，
就人家当时那帮人是在做一个什么事儿，你突然发现哦，并不是你以前想的这帮人就是在那儿就叫印象派， 其实人家是真的在求新求变，
是的，
承受了很多压力。比如我去看那个菊园，看莫奈画那个大画，
明白？
他其实因为很多后来印象派的人他都不坚持了，
对，
莫奈还在坚持。然后你现在留下来说，虽然那比如说笔触很糙，
对，
可是观念很牛，然后影响了很多人。然后其实是整个助推这个西方绘画的一个大的转折，就这些人居功甚伟，在于他出现在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期，也是这个西方社会在工业时代的那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重新理解下来，哦，他为什么重要，为什么甚至值得敬佩的一个原因，而不是说像以前他被说过了太多次，然后好像以为这里面有什么奥妙，但你也不求甚解，你就这样接受过来了。所以这一切东西都要经过这个反思，最后你才能说，哦，这个是我的看法，是因为我把这些都看遍了，最后我说这是我的看法，我可以坚持。
太好了，其实像印象画派的当然是最得宠的。你说你从这个艺术品市场拍卖来行情来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比较好理解吗？可能是
好看，阳光灿烂，
而且可能用来做装饰性，
明媚啊，它非常明媚，它有，而且它又迎合了这个市场。你现代化是这样承认的，它一定迎合市场的，而且。他这个现，因为现那个印象画派，他一个特点，他因为平民老百姓嘛，不是平民老百姓，就是中产阶级嘛，对吧？他当然，
就他的审美趣味是那样，
不，他要普及化，这个是没办法的。
对对对 对。
为什么咱们就举例，这里面肯定是因为和这个接受者有关系嘛。你当年你那些大师，
他是给谁画画？他是
给皇帝、
对
贵族，所以就少部分的。所以他可以画的，可以告诉你，这当然厉害的了。所以你今天你很难理解他，很正常，人家就是极少数的。
是。
这点得承认，对吧？那当然厉害了。这当然就你像那个鲁本斯，当然今天你讲的鲁本斯也不错，
对，
完了那肥胖的女人，但是鲁本斯确实画得好，但是那时候人家是贵族，人家这就是给皇帝眼光太强大了。但你说，现在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和那时的皇帝比是没法比的，人家这个眼光，你说你现在那个拜登啊，是特朗普，你说你欣赏的这个和那当年的教皇，那眼光肯定不一样的。肯定水平差了的，所以说他是中产阶级的这种喜欢的印画派，是吧？那没办法的。当然，话说回来，他画的确实好，画也是好的，也确实好的不得了，也可以这么讲。特别像，对吧？要这样讲，所以你刚才讲的是对的，就是说他是不同的接受者。但是你要这样讲，就还要这样讲的深层意思说呢，就是说，就你刚才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就印象画派达到了什么效果呢？就这两个就得到了，外行看热闹，内行就能门道也好，那就这意思。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就你说的，在那个革命的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时期，他们感觉东西，然后反正不断在打破焦虑。现代化也这样，有现代化有些东西确实画得很美，就是又好看，又得到一种感觉。但是你要看的感觉，就是我喜欢的有些这种抽象表现出一些东西，对吧？以后我们机会可以交流。那大部分人都不大喜欢的，但是我看的确实感动，流泪都可以，确实厉害的。那么这个就是没有表现，没有很大的那种炫技啊，也是有的。就是所以说，不一样吧？
对，
你去体会。
因为像
但有一点你要再记住，真是这样的。这咱不是这吹，就说你最后发觉是告诉你。艺术实际上是最后你看下来，这只是一个时代的风格，可是艺术的真谛，就是一种艺术的本性一直存在的，就是好东西，伟大的触及心灵，它我们难以言表，可是我们说好，
对，
明白我意思，就是他一定，如果这些最优秀的大家如果在一起，可能大家排斥，但是这些人就像我们天上的星星最灿烂的，就是那些星星，他们一起在发着最亮的光，这个无可这个推诿，就大家就随便讲，就是我又说了，你最好如果把这些话放在一起，他看出来的，
是，
所以我说宝贝是不一样的，我说你家里，你举例子，你放一个玉石很灿烂的玉石的东西，和你一种很平常的东西，你这种随便收的，你试试看，你稍微有点眼光，好东西放在玉石，在家里就是蓬荜生辉，
对，
一幅优秀的绘画，好的，和你旁边的那些这个很一般的东西，粗制滥造，你一定，如果你稍微有点感觉不对，
对，
我又庸俗说了，那个美女一个办公室的一个美女，夸特别漂亮的，对吧？旁边 他就是亮，那没办法呀，
对，
一样的。但是这是很庸俗的，艺术还要厉害，艺术品就是。所以为什么我通俗说，为什么那些大那些帝王将相或者贵族对他有兴趣，就是有道理。
嗯，所以像卢浮宫这种大画廊才可怕呢，就是
可怕。
再大的大师放进去发现
哦，最可怕。
对，
所以有时间说镇馆之后，中小博物馆一幅画一幅东西不得了，
嗯，
卢浮宫不得了。所以卢浮宫你要进去，你这个太压抑了。
对，就是他会给人感觉，
嗯，
因为这不是我说，因为我看陈丹青说的，陈丹青说他就看大都会的时候，
嗯嗯，
说我们别干了，就是因为也是画画的人啊，对吧？然后你看到你说你自己，所以他后来面他也解脱了，他就是看这些他感兴趣的。他寻找新的试点，不能你不能人比人气死人，对，你不是说为了要怎么说比下去才能懂他，而是你懂了他你就是得一分欢喜。
我理解他，
对，
这是一种，以前有本书现在就叫焦虑，
嗯，
就艺术家的焦虑感，
对，
他要冲破焦虑，
对，
这种焦虑我想不管是那个毕加索是很经典的焦虑，他焦虑的不得了，
是
他太敏感了，他一直在冲突，
对。
那么像梵高我觉得他比较运气比较好，他没有焦虑，
他就是
他很淳朴，
对，因为他的怎么说个性包括他的际遇，其实反而把他保护了，
他觉得他自己所以梵高画的不得了，画的好得不了，
对，
毕加索就被太聪明，毕加索聪明所以他焦虑的不得了，所以凡是太聪明的人我认为在看画都是一下子感到了，
是
我估计这个毕加索那个我一直就梵高太淳朴了，梵高就淳朴，但是这种真是太厉害了，他觉得哎都很好，然后他自己按照自己职业走的路，
对对对，
是这样。所以你刚刚讲的是这个焦虑是很正常的，就像我以前也想成为艺术家文学家，我看书看到后来也是，但是我可能跟梵高有点像，当然我是这个不能跟梵高比，但我跟梵高有点像，我这个人天性也是这样的人，就是也是比较淳朴，我就没这么聪明，是吧，我是那种就像我看上方我没有想法，
嗯，
我没有比或者我不想成为什么，
嗯，
我兴趣我爱好，我
比较有一个有一种散淡在，
我也不知道散淡，我喜欢，我热情，我没有想过，
就是对这种，比如说成就啊，比如说，因为我看有本书很有意思，他就写这种艺术史上的这种对子，像马奈跟德加，
哎，对对对，
像那个马蒂斯跟毕加索，
啊，对
对，其实他们就是相爱相杀嘛，因为就肯定是前辈跟晚辈，但是晚辈呢，有可能又超越前辈，但是他们彼此是在深层次上最懂对方的那个人。就这种感觉是很妙的，比如说马蒂斯看了毕加索的一幅画，他很生气，
对，
就是说这相当于抛弃了我们之前的一切，
对，
就是为什么其他人不会有那种感觉？
因为他彼此间有感觉，知道吧？
对，
所以呢，还有种人，我现在发现了，就是像我这种类似人什么呢？我一直很迷惑自己，
嗯，
我真的不大会嫉妒别人，
嗯，
很少很少，我因为我后来惨了，我被嫉妒搞死了，我后来明白了，就是一般人与人之间就是嫉妒嘛，
嗯。
这是其实说法通俗就嫉妒，我
有的时候这个嫉妒可能成为你的创作的一个源泉，
我没有，我就天性没有，我觉得都挺好的嘛，
嗯，
就是个人不一样，这种人蛮少的，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就是我想比了，但一般人有焦虑，嫉妒就是焦虑，就是怎么办，人家都死了，现在活着只是恨不得把他给死了，开玩笑打引号，就很多，你已经死了，就是一丰碑在，
嗯，
所以我们有很多在艺术上很多人还是问题，就是欢喜有些人去贬低别人或贬低
是是是，
他是嫉妒。
对，
我可以告诉我有例子，我写我看过一本书，好有一个我觉得蛮不错很不错的一个思想家，后面有人写了一本也是国外的，我也搞不清楚，去看他们思想家就写一部传记，
嗯，
我看我就觉得好奇怪，后来我终于我得出结论，我现在终于嫉妒，我说他写这本传记不是我们想，我们一般写传记都是喜欢
对
佩服，他不是，他写这本传记我就认为我就看穿了，
嗯，
我说他是嫉妒，他就是要把这个
把这个人的拉下神坛，其实就是
人家没神啊，对，拉，对对，你就是嫉妒，我就说这是叫嫉妒，就是很多人你这种心很奇怪吧，哎，有这种心理都有，
对，
所以这个世界上你回过头来觉得每个人人生的这个性情不一样，
嗯，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到大都会博物馆，我就觉得很畅游啊，我都想看，我都想知道这个艺术也在，我觉得挺好。这边以后有机会讲大都会艺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很大的特点，
嗯，
它的大洋洲的艺术是实际上是绝顶的，在全球我其他没看到过，
对，
我觉得看了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比大英博物馆还要厉害，比这个这方面比这个卢浮宫还厉害，它实际上是真的创造现代艺术感的，
对，而且它的
好莱坞的艺术，我告诉这种 动画片，我认为源头就在那来的。
是是是，而且他就有意在区分这个策展的思维嘛，就是你要跟这种殖民时代的那种大帝国的思维有一个不一样。对，毕竟我们是一个现代帝国。
哎，不，他就是这种，你看多元化，真是一看，我说，哎呀，就你一开始说的那些孩子，我说我从小如果在那个世界，那个
对你那个眼界都开阔，
你肯定这么弄的。就他的，我说啊，我想起了好莱坞为什么会这么好玩？我有在年纪轻的时候看好莱坞看不懂，他怎么能真有想象力啊？
嗯、
哎呀，人家是看了很多地方玩出来的。
是是是，
你小时候在弄它，你就玩不出来，你就是马桶看到就是那种垃圾，这种睡裤睡衣，这房子你眼界就是不行，你没有这种想象力，你没有这种看到的东西，很多的想象力不是空想，是来自于他曾经见识和感受，然后他再变一下，
嗯，
变出来
的。所以我当时我最后要走了，我看完微面那个展，我就发了一个微博，我说没有想到在欧洲看了一个月的画，人生竟可因此而改变。
对啊，
然后很多人说我在夸张，或者说至于吗？我其实没有，因为其实你就理解了一个事儿，就是可以说是眼界的开阔吧。就比如说你以前一直是个井底之蛙，
对对
啊，也没有那么不堪了。就是或者说你以为有个小天地，突然有一天你上来看了一下更大的天地，你心里就其实是更爽了。
我相信更不能相信你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观察力，不知道你变了，因为他也不知道你讲你他你发了这点话。
对对对对对，其实
我在看
这些都是，
所以你相信我，你相信我，
嗯，
我也不要跟你捧场，你看我这脾气，我也不跟你捧你，我在看你，
嗯，
我一直在看你的东西。哎，我说他出去了嘛，哎，我说这小伙子，我说哎，我就看他你会怎么样，
嗯，
对，我们都有这样经历，我们都有这样的过程，
对，
不要。大家觉得好像怎么样，我就是过来的，所以我觉得正常，是吧？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出去过，没有去好好去体会，都一样。人之我一直说人与人之间不要嫉妒，
嗯，
也不要牛逼，也不要就觉得这家伙是我怎么听不懂啊，我挺烦他的。不要不要，当你很烦他就讲的神采飞扬的时候，你也就也琢磨一下。就像我小时候我年纪轻的时候，我挺喜欢各种东西我都玩的。哎，你玩的东西我也玩，哎，你有兴趣我也玩，你讲点好玩的，我也看你。你不管你书怎么，你就啊，我很好看，我也拿来看看。
嗯，
我有时候后来回想去，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太过分啊？老是什么都要跟人家疯。后来回想，有道理。虽然我也没就特别特别影响什么，但是我觉得有道理。回想是有道理的，我还是学了不少。
嗯，
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就牛逼哄哄的，啊，这个东西好像很有主见的样子，我很有腔调，我已经很有品味了。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人，其实最后我也知道，我就不说了。
嗯，
就他已经凝化了，没意思。
他不进步，或者说他不开放了。对，
他的优势在哪？他很精致，他在自己这个小天地玩得非常好，然后他排斥一切，他不会让你感到失败，也不会感到你不聪明。这就是我回想起我的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很年轻，但是几十年回过头来，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呢跌跌撞撞的，嘁哩哗啦叮铃咣啷，是吧？一天到晚说老实话失败很多，也闹了很多笑话。因为你去到了一个世界，也很无知，
嗯，
你不断打破自己，经常回头想想，好像也不对呀，
嗯，
是吧？好像也没有理解，没关系啊，
嗯，
蠢就蠢呗，蠢话又怎么了？说蠢做蠢事做蠢话，就是因为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在一个很精致的地方一直顾，因为你太熟悉了，你要跑出去。对吧？像我们都有孩子，我们一个年轻人都有这种，我们要出去离开家门，家很温暖，很安全。可是我们要走出这个天地，然后我们打得被鼻青脸肿，脸肿混头混脑，就是这样。所以很好，很好。我觉得你不要觉得，你就这样讲，夸张怎么了？是有点夸张。为什么没有情绪？为什么没有感觉？我认为你要怎么你看这个问题？所以情绪情感，别弄得自己挺收敛的，好像自己觉得你就这种感觉。有一天你说我又更大的变化了。好好，人是带着血肉的，
嗯，
血肉相连，尤其去感受怎么情绪这东西，为什么要你怎么能测你的情绪啊？你就说好美啊，今天我很开心，感受大胆的说出来，
对，因为
快乐的
说，因为我觉得
有人会有对你共鸣。
我甚至是觉得我要更自意一点，就是更年少轻狂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变得温吞水。大家变得开始不愿意说，哎呀，我是不是不要这么强烈啊？我是不是不要出众，太容易？
嫉妒心很强。
对，可能这有种种担忧，
这个，是因为大家卷得太厉害。
对，但是我在想，我说我就是要放大这种感受，因为这个感受首先是真实的，所以我就是要
没有放大，
跟着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感受
没有放大，其实没有放大，
嗯，
没有放大， 就是你，因为你概括了你这个时代，你的年就是年纪，我也不能概括你们，否则你们就觉得我看不，我没有明白，我不懂。可你讲的很好啊，是这样的，对吧？灿烂呀，人生就是要经常要疯疯癫癫的，干嘛呢？再说呗，你没有疯疯癫癫，你得到了什么吗？你也没得到。
嗯嗯。
你又不在体制内的，体制内的一路上，这人生有很多的规则，很多东西，你不是这样的，
嗯，
就按照你的规则来，就按照你的生活来。
所以说回去了吗？我当时就看完了那个，是看完了那个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我当时就是在感受，我说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就是你不要觉得好像创造力是一类人的专长，然后首先你不要过分狂妄，对吧？你也不要就是过分的这个贬义自己。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行业里面，或者说在自己感兴趣的那个事儿上面有这样的创造力。
其实就是感，其实艺术家最，比如说画家最大的问题，像比如我就很早就知道，我不会成为艺术家、画家，为什么？实际上他是对工具，对一种操作性的一种手的东西，就动手能力很强的人。
对，他对那种搞材料他感兴趣才行。
不，他有天赋，
嗯，
是材料，比如写书法这些材料，我这种字就写的不好，我也知道，
嗯，
这就是因为我的操作，我的动手能力，当慢慢学习不行，这你的天赋，
嗯，
对吧？这个很正常，我知道了，我就从来没想过成为书法家。我看了很多书法的人，我知道我不行，从小就不行，肯定的。你最多的字少，我写的好点就很不错。你没有这个天赋，你没有操作能力。艺术家是有动手能力的。咱们通俗讲，我告诉你，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可这并不因此来说你不能领会艺术，不能欣赏艺术，不能跟到艺术家的一样的心灵，不是这样。就像一个人说来说，他很感受。对吧，爱情有各种表达方式，难道我一个嘴巴讲的很会表达的人，会表达爱情的，和一个我感受到爱情的人一样的咯？对吧，只是你表现出，当然你厉害，对吧？我没表现，但我能够有同样的心灵达到，
嗯，
是可以的。艺术家所谓知音知音，你看一些艺术家的人，对吧？像黄宾虹，是他欣赏的是傅雷，傅雷肯定画画不好的呀，对吧？但是不一样啊，但是谈感受，艺术家是能懂的，就高级的艺术家，他不是说你另外一个人会画两笔画，他就瞧得起你，或者你是他的知音。他另外一个人，哎，他跟你达到一种同样的层次，但是我不会画画，正常，不要紧，不要紧。
嗯，
所以说艺术家里面，你看很多艺术家，最好的知音朋友不是艺术家，但我不认为仅仅是因为同行相亲，还有一点是因为他凑巧碰到了，理解他了，大家而且理解他，不仅仅是理解他，是理解了他们共同的目标，心灵上或者各种各样东西，一个闪亮的星星的感受，
对，
共同理解了。你不要以为旁边那个人不是艺术家，你认为他只不过是旁边，你要说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就我就想起举起了像郭德纲和那于谦，两个人，那郭德纲的成人，对吧？没有于谦就没有郭德纲的讲故事，那捧和逗搞了这个两个人，对吧？当然有点不，他们俩都会说相声，但是一个人就举例，就两个配合，两个都感受，他们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都达到了一种感觉，
甚至在我的这个说法里，我说那个懂的人也是艺术家。
是的，就是这，一对，就这个意思。他没有表现出来，是因为他不能够用操作性质动手能力差。但是当然要知道，艺术家从来没有认为你动手能力强啊，你就能成为艺术家。那很多我刚才路上修自行车的动手能力很强，你就成为艺术家了。
对，
只是因为你缺了这一环，那没办法。但并不因此这不是最重要，但他确实要有的。
嗯，
没有，那你很累的，很辛苦的，所以我一看这不对。但并不，我能写作，我就是但话说回来了，你说有哪个几个艺术家能写作，写作写得好的也很少，
是
另外一种感觉。
对，
但是一个作家和一个画家可以从非常非常的
相通，对，
他们用他们的工具不一样，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共同在表达一些东西，
嗯，
他们知道。
对，
所以往往画家对艺术家啊沟通起来不得了，哎呀，我很佩服的说，就是这道理。所以不要，你刚刚讲的，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估计啊，就是这个意思。
对，
有些媒介它的表达方式不同。
要不然为什么我们会在一幅画前驻足，然后莫名的被触动？我们会听一个音乐，会听入神，对吧？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能说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说不出来。那个部分那是艺术，它之所以成为一个门类。
就需要你去共鸣嘛，你有天达到一个高度，又你画不出来，但你看，哎呀，这就是我画的东西，我想画的，我想表达的东西，它表达出来了嘛，就是这个意思嘛。画家一样，作品艺术作品也一样，
对，
对不对？看本书不是一样的吗？哎呀，他就是要把我想说的说出来了，我写不出来。
所以我刚才那我说那句很狂的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其实不在乎这些画，因为我不是要学画，我更觉得我是在某种观念上被启发了，被打开了。
对，
然后我说人生得以改变，这没有问题。
你下面的改变，你下面想继续的，你入门了，你的下面就叫不断不断提升。你一瞪一步一步步看到他的需要，从表面到其实他不断的表达各种各样的层次，对吧？他有很复杂的东西，你要一层一层弄。就有一天，就你刚刚讲的，对吧？你一开始你像你读那个《荷马史诗》《奥德赛》，对吧？你读他的时候，你旁边就打就故事啊，你杀我杀你，对吧？这个搞定了，对吧？一个鬼怪，要么对吧？是吧？后来回来的一路上的这种各种东西，你在看故事。可有一天你要看到更丰富的情感，更丰富深厚的人性，
嗯，
这是你需要的。可是你要首先知道你认同这本书，你看故事都也很愉快，
嗯，
这个是需要的。就你入门了，你就你改变了，你就你认同了，首先要这样啊，否则没法玩，没法，就这东西没意思，没兴趣，这跟我什么关系？那拜拜，结束。你没有兴趣，我觉得打游戏很好，但是我觉得游戏我可以坦率，你说现在游戏，你一些东西都来自于艺术。
就而且真现在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现在对于很多这架构师，包括学哲学的、学艺术的，
当然了，
非常经典的场景，其实这个背后都是积累文化的积淀。
我经常会看到那些广告，现在广告一看，这话不就是现代艺术大师里面你变相了吗？
对，
你是变成了实用艺术嘛？
对，
对吧？你不要显得他懂得嘛，他偷偷的学了嘛？
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那没办法，
所以我最后我那当然这期我们是一个序章啊，就我后面想跟张老师我们一起，
别客气，叫我志雄。
好，我们这个志雄老师一起来讨论这个，就是欧洲这个底子厚是什么感觉？
嗯，
你看我手里这本书，这个书特别好，这个巴尔赞那个叫《从黎明到衰落》
啊，这本书我看过，
对欧洲文化史，他欧洲文化生活，
对对对。
1500年，
对对对，
到至今
我看过。
然后陈嘉映老师也很喜欢这本书，其实就是因为我突然觉得我们自以为就是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我们受这种新式教育，然后我们在一个互联网年代特别资讯发达，可是我们想要去来理解那个西方文明啊，甚至都不存在，我现在都不觉得有个叫西方文明的东西。
对，
我们理解我们的异文明，
对，
它需要花的精力和所需要付出的耐心非常非常的多，这个这其实是一个认识自己的问题，包括一个中国人怎么认识中国的问题。所以这次很大的收获在于开入了这个门了，对，知道开始现在比如说我脑子里有很多大问题，我要沿着这些大问题往下去找材料，然后去再去游历，再去交流，然后才能开始认识自己，否则就是一叶障目。就是我们这种尤其是怎么说某种大国心态，某种这个人的这个自己的那种顽固的自负会让我们限制住，对吧？我们不知道世界是什么。对，
我最后补充一句，你刚刚讲异文明，实际上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的交流，古代的交流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厉害。
是，
所以不要就是说不要觉得我们自己很这个，你不知道，不是不知道，我可以肯定告诉你，文明的交流很厉害，很多，当然是有很多的区别，是我们今天互相弥补大家去学习和交流的。可是我们以后可以展开这个话题，其实是非常非常交流的这种频率啊、频次啊，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得多。
嗯，
我们很多人都是误会，都是因为自我感觉太好，
是
自嗨，
是
自嗨。实际上你没有去更多的这种在这种时代的交流当中，而这方面人家也领先了。
嗯，
对我们这方面的这种文明的这种交流的学习研究，甚至日本人吧，这个也是已经很厉害了，已经分析了很多。我们有机会可以
对后面，所以后面可以聊聊吧。因为我比如说，我们可以先从意大利聊起
啊，对，可以，
我就可以聊很多，
对，
聊，我也可以按时代聊，也可以按货币聊。
山河四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我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颂，白日梦睡着了翻不动，想赢了只会用哭泣 来交流，从走路的坎坷，不安的挫折，无奈的失眠者，谁都是这么长大逃不了的。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你们总是不知疲倦的守候。是俗套不变剧情，把结局带走。不知道走多少数不清的春秋，总会有很多更